均緩俄國收集海量女性數據，37個中共實體被列入美國黑名單。美眾議院聽證會，中共正輸出極權主義意識形態。英美主導烏克蘭重建案，禁止華為等五間中企參與。中共政協委員建議提取公積金辱兒被轟。首富李嘉誠的長子無緣政協常委。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3月4日星期六，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美國拜登政府3月2日將37間中國公司或實體列入貿易黑名單，其中包括中國基因公司華大基因和中國雲計算公司浪潮的子公司。指控罪名包括向俄羅斯軍隊提供援助、生產用於侵略戰爭的軍用產品，以及協助或者參與中共在中國和緬甸的侵犯人權等行動。下面請睇報導。
美國商務部負責人、出口管理的助理部長肯德勒在一份聲明中說，對美國構成國家安全或者是外交政策關切的企業，當我們確認之後，我們就會將它添加到企業清單中，以確保我們能夠嚴格審查它們的交易。美國商務部的最新公佈中，華大基因屬下的華大生命科學研究院和香港華大基因科學服務有限公司被列入美國商務部的出口管制名單，華大基因的法醫子公司國際法醫基因亦都被列入貿易黑名單。美國商務部指出，這些公司協助中共政府實施監控，因而構成重大風險。該部門聲明，這些企業在收集和分析基因數據方面的行動存在轉移到中國軍事計劃的重大風險。路透社之前報導，華大基因正在收集數百萬女性的基因數據，用於全面研究人口特徵，並與中共軍方密切合作。對於中共控制的計算機公司浪潮，美國商務部指控它吞併並試圖收購美國商品，它的目的是支持中共當局的軍事現代化，為可能的武裝擴張做準備。除了華大基因和浪潮的9個中國公司，美國商務部還將另外26家中國企業列入黑名單，這樣令到這些被列入黑名單的公司或者企業很難從供應商那裡獲得美國商品。美國商務部披露，黑名單中新增加的中國公司或者企業包括向俄羅斯提供軍事協助的企業，他們將公司設立在俄羅斯、白俄羅斯和台灣，還包括正在向或者試圖向伊朗受制裁的企業供貨的中國企業。此外，美國商務部的貿易黑名單重點針對侵犯人權的中國和緬甸公司，以及為包括巴基斯坦在內的勢力發展核能力導彈計劃做出貢獻的中國和巴基斯坦公司。美國商務部負責出口管制的助理部長阿克塞爾羅德抨擊中共當局是不良行為者。他說，我們不能夠允許我們的對手誤用和濫用技術來實施侵犯人權和其他的迫害行為，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致力於防止不良行為者盜用我們的技術，我們將採取一切手段來應對這個威脅。美國之音指出，美國政府將最新一批中共控制的中國公司列入貿易黑名單的行動，預計將會進一步加劇華盛頓和北京的緊張關係。自從上個月拜登政府擊落一個穿越美國大片地區的中共間諜氣球以來，美中原本有所緩和的緊張局勢驟然猛烈緊繃，並且在各種突發事件的推動之下越演越烈。
由兩黨成員共同組成的中美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2月28日在華盛頓國會山舉行了第一次關於對抗中共的聽證會，會後得出結論，中共正試圖向全球輸出民族主義和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下面請睇報導。
众议员托雷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之前误解了中共的扩张主义和专制野心，现在他更清楚地了解了中共对国际秩序构成的威胁。他说，我最初认为中共只是无情的商人，他们将稳定和经济增长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现在我开始意识到，这些人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愿意追求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甚至不惜牺牲中国大陆的经济。托雷斯还讲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某种意义上帮了美国和他的盟友一个忙，暴露了该政权对世界的破坏性，以及他们希望取代美国作为世界领先超级大国的野心。从某种意义上讲，令他们更加危险，这意味着他们有能力更具侵略性。所以习近平揭露了中共的真面目，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托雷斯表示，中共企图取代美国，将世界重塑为以中国为首的权威新秩序，这引起了所有美国人的担忧。他说，美国将不得不通过竞争来维护他的自由和他的盟友和伙伴的自由。我们都必须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什么的世界之中？托雷斯说，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基本自由的世界吗？因为是我们希望生活在中共领导的极权警察国家。2月28号，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在华盛顿国会山举行第一次关于国家安全和中国对美国威胁的听证会上，主席加拉格尔议员发表了类似的讲话。加拉格尔认为，中共的威胁比第一次冷战期间的苏联要强大得多。加拉格尔说，和苏联不同，中共从苏联垮台中吸取了教训，并在之后的数十年大力发展了经济。我确实认为中共是一个比苏联更加复杂、更加可怕的威胁。习近平从苏联的灭亡中吸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加拉格尔的评论呼应了亿万富翁投资者和保守派捐助者泰尔的之前的言论。后者曾经表示，中共在冷战结束方面吸取了和西方相反的教训，有意识地选择追求极权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来维持政权的稳定。
中央社报道，根据英国公共部门标案平台的公开资讯，由英美两国主导的乌克兰重建计划中，已知的有华为、中兴通讯、海能达通讯、海康威视、浙江大华等五间中国企业受到相关标案排除。下面请睇报道。
在标案平台网站上，以银政乌克兰伙伴基金 Chemonix 等关键词搜寻，可以发现，自从最早于去年6月至最晚于今年2月发布的标案中，都有条款注明，任何及所有由华为、中兴通讯、海能达通讯、海康威视、浙江大华生产的品项都不会被接受。如果投标书纳入来自这些企业的品项，请留意，他们会将被视为技术不合格标，并被排除于竞标程序之外。含中企条款的标案横跨多项产业领域，部分标案并要求投标者声明，一旦得标并开始履行合约，不会采购并使用前述五家中企的设备或者服务。去年11月，基于国家安全理由，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 FCC 宣布禁止进口或者销售上述五家中企及其子公司和分支供应的资讯产品。Chemonix 是总部位于华府、创立于1975年的私人企业，专营国际发展事务并提供顾问服务，是美国国际开发总署 USAID 援外资金主要执行企业之一。Chemonix 在伦敦持有分支，业务包括管理、执行英国外交部的 PFRU 标案。PFRU 基金在2021年启动，目标是在多元领域强化乌克兰的韧性，促进转型和改革，以及重建和活化受战火影响的乌克兰领土。目前有英国、美国、加拿大、瑞典和瑞士政府资金参与，乌克兰政府为共同持有人，英美在其中扮演领导角色，英国方面由外交部主责。 关于标案的禁止中企条款，英国外交部对媒体讲明话，美国是 PFLU 合作伙伴 ，Chemonix 是美国企业，因此 Chemonix 必须遵守美国政府相关政策和法规，并将它纳入商业采购案要求。英国在提供乌克兰军事及人道援助方面领先很多国家。今年六月，英国将同乌克兰共同在伦敦召开重建会议。
中共召开两会，政协委员建议允许提取公积金浴仪，遭到网友炮轰，相关话题冲上大陆微博热搜第一位。下面请睇报道。
根据大陆中新财经报道，中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何丹建议，应该以青年就业人群为重点，建立社保协同支持生育的补助机制。一是对新生育儿职工实施依申请退还他的0-1岁育儿期间的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二是对参保企业女职工产假期间由企业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予以补贴，以降低雇用女职工较多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促进女性平等就业。三是建立住房公积金的育儿支持机制，允许0-3岁育儿家庭因为家庭育儿需求提取住房公积金。这个建议引发网友吐槽，有网友说为什么不发育儿金，这个是开始各种办法来提高生育率了吗？无所谓，你随便建议，反正我不生，想小老哥想摸精了吗？有些网友就批评建议没诚意，掩耳盗铃，每日都搞这些虚头巴脑的建议，房价和当地收入均价，设了学区房，你看有没有效果？拆东墙补西墙，能不能够建议房价低一点？你是真的一毛钱都不想出啊？我们提过意见啦，将高干病房给孕妇免费住。这个建议来建议去都是花自己的钱，催生不直接发现金吗？这么没有诚意，公积金都不够还房贷，拿什么育儿，重点是房价、教育、医疗。还有些网友讽刺说，你饿了那喝多些水或者少运动，再不得就可以早点睡，反正就是不给吃的。拆了人家御寒的被，你一句你可以做件棉袄啊。总之就是建议的最后就是我们什么都没得胜。还有些网友吐槽，建议不要建议了，各位专家代表总是能够绕开最关键的原因，建议取消专家，取消专家待遇，你做个老百姓再讲说话啦。每年这么多代表没有真正的代表，每年中共两会都会出现很多有争议性的提案。
中共全国政协14届一次会议开幕之际，香港首富李嘉诚的长子、长江和记实业集团主席李泽钜确定未能连任新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下面请睇报道。
根据港媒报道，中共全国政协全体委员会预备会议在3号举行，通过新一届政协主席团名单，但是李泽钜并不在名单之中，意味着他未能够连任新一届全国政协常委。李泽钜回应指，自从1998年起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已经有25年，未来5年亦将继续。又指他自从2003年开始连续4届出任政协常委，可能是香港人长时间肩负这个职务的其中一项纪录。又说服务国家有很多渠道。李泽钜是李嘉诚长子，而李嘉诚作为华人首富，是香港商界的标杆人物，过去长期是中共的红人，他不单止投巨资在中国大陆，还帮中国承揽国际项目。但是自从2013年起，李嘉诚就开始抛售大陆和香港的资产，至少从中套现超过2500亿港元，大约是321.9亿美元。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李嘉诚以一个香港市民的名义登广告，主要的内容为黄台之瓜何堪在摘，被外界普遍解读为是在度向北京含蓄喊话。另外，李嘉诚亦以希望年轻人能够体谅大局，执政者能够为未来的主人翁网开一面， 表达对当时香港局势的建言，之后遭到中共政法委点名批评。分析人士指，李泽钜这次未能够连任政协常委，显示北京更加看重政治标准，有着花瓶、橡皮图章称号的中共全国政协和人大两会分别在星期六和星期日4号和5号揭幕。香港关注焦点包括36名港区人大代表中，谁能够当选人大常委接替卸任的谭耀宗。另外，董建华卸任政协副主席之后，刚刚获担任江苏省香港商会荣誉会长的林郑月娥无缘接棒上位。除了副主席梁振英确定留任之外，香港会否继续维持两名全国政协副主席数目，亦都将会有定案。此外，今年刚刚是五年一次换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和人大代表发生大洗牌。港媒通过对新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名单发现，腾讯主席马化腾和百度总裁李彦宏、网易执行长丁磊和京东创办人刘强东都纷纷落马，取而代之的是电动车、半导体领域、企业领导者和专家。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